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过去、现在、诸如来。未来世中一切佛，世诸正觉能除恼，一切皆依法为师，清净于法依止住，思是三世诸佛法。是故欲尊于己者，应先尊重敬彼法，宜当意念佛所教，尊重供养无上法。请放掌。今天我们讲到。心的啊，六根与心解脱，慧解脱。这经很有趣的，也很重要的，就是谈到这个阿罗汉他的六根六境是跟我们平常一样吗？那一个解脱圣者六根缘六境，跟我们这些仍然是。流转中的凡夫，他的六根六境差别在哪里？那另外这一经的故事它的一个譬喻也是很有名的那个琴弦跟修行的一种运作的紧绷与松弛这个琴弦呢，如果这个弹琴的人的琴弦不会调就。弹出来的声音就不好听，太紧太松都不好，所以修行也是一样，我们修行要学会调整，调的这个身口意刚刚好不要太紧绷，也不要太松懈，太紧绷要求太高，这个成就没有立刻显现，就会退心。会认为自己我就是钝根，我就是离佛事太远了，所以我不适合修行。太松懈的话，当然也不会有成就。所以这种状况在佛陀时代也有这么一位尊者，也是有这种状况。这位尊者就叫二十亿耳。二十亿耳呢，它的名字是很有趣的它叫 Sona Koli Visa。那 Koli Visa 呢，在某些经典，它用 Koti Visa 或者是 Koti Vesa。那他这个人呢，过去生曾经供养一位独觉佛一个圆环。那这个圆环价值10万元，也就表示他那个时候，他是非常富裕的一个人家所以今生的肤色呢，磨亮的像黄金一样生在富豪的家，拥有3座的宫殿分别在3个季节居住享受。印度的天气就分为热季、雨季。跟寒季，所以三季的话就是一年就一季，差不多就是4个月。所以雨安居下雨的时候就佛陀制定弟子会雨安居，那这样子算来的话，雨安居应该是4个月，对不对？我们现在都是夏安居，3月夏安居3个月，为什么？传到北方来。北方这边有春夏秋冬，一年四季， 所以等于一季三个月。所以是因这种实地地区它的气候不一样有所调整。所以在印度那一边的人啊，这些有钱人啊，他们的家啊，这富豪的家就盖得像宫殿一样，非常的豪华，豪宅，那个时代的豪宅。他会在三个地方盖不同的，适应这些不同季节气候的这种啊居住场所。所以你看他有多有钱啊。悉达多太子那个时候也是嘛，他的父王担心他会出家修行，所以给他一切最好的、最舒适、最舒服的生活。所以那个时候的悉达多太子也有三个宫殿啊，夏天去夏天住的地方啊，这不算夏天啊，叫热天啊，跟寒天就比较冷的时候又居住另外一个地方，那雨季的时候又住另外一个地方啊。所以因为他这样的供养呢，他精神啊这个肤色光亮，而且手脚四肢啊柔细的像叶落金钱花或者是五十花，就是他是个男的，可是他皮肤好看，这个黄金色其实叫古铜色，有没有？黄金久了它就有点像古铜色嘛，像现在爱美不就是说最好的肤色不是白色对吗？是什么？要晒到古铜色去晒出来的，人家是出生就有的，这福报不一样，就是那么漂亮的颜色。所以印度人其实印度的天气从喜马拉雅山到南部的淡米尔族啊，就靠近斯里兰卡这边，这天气啊，从下雪到热的啊不得了的地方。所以越北部的地方，这是人的皮肤越好看越白，越南部的地方越黑。所以以前西方国家啊，这殖民国家来到东南亚国家，都把印度人带到东南亚国家去当啊这种奴隶或者是工人。来的都是皮肤黑黑的，所以我们的印象，对印度人的印象就是皮肤黑的，真的黑到发亮的，黑到像碳一样的，黑到发亮，只剩下牙齿白白的，眼球白的，眼白是白的。所以越南部的人越黑，可是他们有一种在印度文化里最好看的肤色就是古铜色啊，就是这种颜色，就二十亿尔，那皮肤很柔细，所以它也后来也被称为什么呢？苏库马勒 Terra 啊 ，Terra 就是长老嘛哈，苏库马勒就是这个柔软的、柔细的啊。后来他看到这个尊者啊，萨格塔有神足通。所以他看到这位尊者叫萨嘎塔，所以他就想要出家了。可是呢这经就记载他想要去出家，想要修得神通，后来他得不到所以他就想要还俗去。他家很有钱嘛，我说既然出家修不到我想要的成就，那就表示这条路不适合我，那不然我回家去好了，我还可以做大布施啊。所以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因缘啊。他出家之后他是非常的用功的他是住在奇色觉山，奇色觉山就是灵鹫山这是一个音译。奇色觉是来自什么呢？ Gitcha Gitcha 就是鸠Kuta 是山峰，所以奇色觉就是 Gitcha Kut 这样的一个发音他非常的精进用功修这个菩提分法就是三十七道品嘛，他的菩提分法。修修呢他就心里想他没有成就，他就想说 啊，于世尊弟子精勤声闻中，我在其数。啊，这个声闻弟子里面呢，我也是在这个大众里面啊，在其数。然而呢，我今日还没有尽诸漏，还没有办法得到漏尽，啊，断尽诸漏，啊，未尽诸漏。啊，我是有名的竹信子啊，名竹信子，家很有钱，很有名。长得好看又庄严，多饶财宝，钱很多，三个宫殿，光是一个儿子就三个宫殿，如果三个儿子呢就三个宫殿，非常有钱。我今宁可还受五欲，广行作施作福。所以他修修修，他本来就想要求得神通，他修一修没有成就，就想啊，我干脆回去好了，啊，那回去，啊，可以享受这种五欲乐，啊，我也有钱可以做布施，就来修福吧。于是呢，这个时候佛陀是住在山下王舍城，啊，这灵鹫山是在王舍城的东边，这座山这边山上。在不同的地方，可是佛陀以他心通知道了的尊者二十一耳心中所想的，于是呢他就来了。汉译本是说他去找月比丘，去把这个尊者二十一耳，找来佛陀面前。待会我们会看到这巴利本不一样，佛陀屈身必请，就一伸手的时间就到了山下，出现在这个尊者二十一耳的面前。所以佛陀就来问他说，你心中是不是这样子想呢？就把这个刚才啊，这尊者二十一耳心中想的，他没有跟人家讲，可是他心中这样子考量的时候，佛陀知道了，所以佛陀就来问他，你是不是这样子想啊，承认之后呢，然后佛陀就开始问他啊，我今问汝，随意答我。二十一耳，汝在熟识善弹琴否？啊，这个有钱人家就弹琴啊。印度的琴好像不太一样，对不对？印度的琴有一种下面一个圆筒，长长的这样子，不是我们那一种。四方形这么长长的那一种。你善于弹琴吗？是啊，所以你善于弹琴，若及其弦，得作微妙和雅音否？如果你把这个琴弦，这个琴上面的弦把它拴得很紧，这个时候它的声音，弹出来的声音好听吗？不会。那如果说缓其弦，灵发微妙和雅音否？那如果说把这个琴弦又弄得放松，很松的时候，那会不会弹出好听的声音呢？也不会。第三问，云何善调琴弦，不缓不急，然后发妙和雅音否？我说你很会调啊，很熟练的调得很好，刚刚好，不松缓也不飞不紧，不松不紧的，不缓不急，那这样子弹出来的声音会不会很好听？是的。所以佛陀就用这个譬喻来讲这个修行啊，这我们以前常常听到的，就老师跟我们讲，修行不要太急，不要太紧绷，也不要太松散，要适当的精进用功，有时候太急的话会出问题，一直求求求求来，求到不该来的，有的乱求往外求，心往外求就错误了，方法错误，又太急于得到一些成就，那容易出问题。那如果太松散的话也不行，所以佛陀就用这个对于弹琴的这种调的他的紧松这种功夫呢，来劝他说，精进太急， 珍惜掉毁、啊、如果说太急的话，很精进很用功的话，会增加掉毁。精进太缓，令人懈怠、啊、掉举跟懈怠这两个是五种障碍里面的两种嘛、啊、掉毁就是这种心、啊、没办法平静、啊、掉着掉举心不得平静，容易这种懊悔，太急嘛，啊，急又得不到想要的，那么会反而是啊增加掉悔，这是一种障碍。那如果说这种精进力太软太缓，就太松懈，那么就会让人很懈怠。啊，所以佛陀说啊，是故汝当平等修习摄受，莫着莫放逸莫取向。哦、这平等修习摄受，还有莫执着、啊、莫放逸莫取向。那这句在这边呢，在巴利里面会不太一样、啊、这巴利里面是怎么说呢？他说啊，你要决心平衡的修、啊、精进、啊、要很平衡，平等的洞察诸根，也对于六根要很平等的看得很清楚很透彻，于彼处掌握其相、哦、待会我们会看到这巴利本里面，所以会有一点不太一样、哦、就是心的这个掌握要平衡、哦、对这种眼耳鼻舌身意的观察呢要很平等，好，在这里面呢去掌握其相。那这相就是 nimitta， 就无相三昧那个相，就是掌握这种心的状况心相。那在汉译本的这边说莫取相是有点差异的，为什么莫取相？应该是说这边的取，如果说莫取相应该是不要直取。那这巴利里面是说你要善观这些相，就是心的状态，我们在修行的时候用功的时候，我们的身心状况，尤其是心中所显现的一些状况，对于那些相、啊、也要善于掌握住、啊、就要知道要了解它，不是叫你直取它，而是你要了解那个状况。有很多人在禅修中就出现某些特殊的状况哦、好的太兴奋，不好的会吓到，有没有、哦、好的又执着或者是很兴奋、啊啊、出来之后到处跟人家讲，人家说你精神有问题啊、哦、也不好。那如果说、看到一些、比较恐怖的像可怕的像、啊、又把自己吓到、啊、此后再也不敢禅修这么可怕，那就是这样子呢，不善取相，对这种定境中的心境所见的所听到的、啊、要善于观察，而不是被他吸引去，也不是被他吓到、啊、所以这边佛陀是跟他说要平等修习摄受，就是这样子、啊、平等的观察这一切整个、啊、修行的过程，不要去执取它，也不要松散的懒懒散散放逸，也不要执着这些相、善观这些相，其实、善于掌握这些定中的相，其实跟不要执取有一样的意思、啊、善观就是说你看到它的变化它的出现，对吗？我用功、啊、用功多久，所以这个现象出来了，那我放松的时候放掉的时候这个现象就消失了，这就是什么四谛嘛，还记得吗？我们上次说四谛其实就在生活中也在禅修中嘛，这个东西出现了它怎么出来的，然后它会消失了，那这个过程我们要去看到，就四谛的培养嘛、哦、所以在禅定中也是一种四谛的培养、哦、这个东西叉叉叉叉即起，叉叉灭尽，叉叉灭尽之道、哦、 所以会这样子善观它的真相的话，这个叫真相嘛，如实知。所以会善观这些真相，就不会执着它，因为我们知道，因为我用功，这个现象出来了，那我放松，好，我这样子的用功，在想什么，它就出现什么状况。比如说我们的禅修，那你是取相修，那这个相出现的时候，是你要取的相，还是不是你要取的相？如果没有实际的去好好的观察的话呢，你取的相跟他现的相不一样，那是被吓到呢，还是被吸引去了？所以佛陀在很多地方都有在讲说，一些现象出来是要看到它背后的那个真理，也就是四谛，而不是落入那种情境去求取那种特殊经验。所以这边佛陀就是简单的一句这样子跟他讲而已啦。所以这一整句的内容，其实我们在整个对于杂含经的了解里面呢，这整个的把它放进去去了解佛陀所谓的不要太急，不要太急，也不要太缓。那这边调毁跟懈怠，就是五盖里面的其中两个，调举跟睡眠，睡眠那个就是懈怠，懈怠的人就比较爱睡嘛。所以睡眠呢，汉译里面讲的睡眠，其实它是一种呆惰迟滞，人呆呆的不爱动，心就沉沉的，不爱想，不爱思维。那这样的人呢，修行很松散，那这样子很容易打瞌睡，那叫懈怠。所以这边说急跟缓，其实就跟五盖里面的其中两项是有关系的。然后呢，二十一耳呢，就常常意念着世尊说的弹琴譬喻，然后呢，他就读尽禅师然后一直到就得漏尽，心得解脱成阿罗汉然后呢，尊者二十一耳成为阿罗汉了，他就很高兴得到这种解脱的喜和乐，所以他想要去跟佛陀报告。那他跟佛陀报告的这边呢，就是这一段在汉译本里面造成很大的困扰我们这样子读的话其实很难解，那是为什么我们要看到巴利经本去所以他尊者二十一耳来见佛陀起手礼足退坐一面，他就跟佛陀说世尊，他不是说我是阿罗汉的，他不是这样子，他就说阿罗汉的状况是怎么样子，他分析从这边佛陀就能够确认他是不是阿罗汉的，因为你是那个境界，你讲得出来的，人家就知道你是那个境界。所以这边也是这一经很好，就是我们了解到什么叫阿罗汉，他证得的是什么。你就看，也就是说一个阿罗汉去跟佛陀报告宣告他是阿罗汉的，但他不是直接说 我是阿罗汉了，我成阿罗汉了，不是这么简单，而是说出来了他的了解。所以他说世尊于世尊法中得阿罗汉尽诸有漏所作已作，舍离重担，待得吉利，尽诸有劫，正自心解脱这样的时候呢，这是阿罗汉嘛当于尔时解脱六处云何为六？离欲解脱，离慧解脱，远离解脱，爱敬解脱，诸取解脱，心不妄念解脱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讲解脱六处 那这应该就是翻译上的问题哈。在讲到这解脱六处之前，这边尊者二十一耳在讲的是阿罗汉，所以在世尊的法里面呢，得到阿罗汉，他的状况就是这样子。所以后面那一段等于是在讲所谓的阿罗汉是这样子，净住有漏，那个净就是断尽啊，一切的漏。所做已做，就应该做的、应该修的，他都修了，他都做到了。舍离重担啊，这重担的意思就是无取蕴哈，在别的经典是指着无取蕴啊，舍下这个无取蕴，他还活着，但是他舍下无取蕴啊，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阿罗汉，他随时可以离开。他也可以留住世间，他也可以立刻就结束。所以，为什么在某些经典里面，我们会看到有的病重的阿罗汉，他想走就走了，他就是有那个功夫，这身体就这样子结束了，他就波涅槃去了。这个部分是常常出现在形容这个阿罗汉的，所以。舍下无取蕴的，不代表死了，他只是没有去执取，所以这个东西他能够功夫练到他不执取，那么他也就成就那种自在，那种无障碍，就是我要延续生命跟结束生命就可以了。那呆得几利呢？这个是这个几利，这个利哈。它是来自一个字，atta。我们以前好像有讲过，atta 这个字呢，它有很多意思。这边的意思就是已经达到目的了，也就是成阿罗汉了，有达到修习泛恨的目标的目的。那因为这个字也有利益的意思，还有利益。等等的意思，在这个汉译本里面常常看到"呆得几利"是什么意思？得到什么利？其实他应该是要得到啊，达到自己的目的啊，也就是修行的目标达到了，尽诸有结，断尽了一切有结，有没有这个有？就是存在，bhava 那个字。我们以前有讲过吗？三界众生里面有一个字，我们讲欲界、色界、无色界吗？但是这些众生可以用一个字就代表完的，就是这个字 bhava 有。所以"有"这个字在汉译经典里面要很小心它不是不一定是很多时间都不是指有没有的有，而是存有。这种存有的结缚。所谓的结，就是把我们绑在三界里面的，那个结，像我们五下分结、五上分结那个结有没有？这种结，这种桑优加那，就把我们吸附在三界里面，继续的轮回。所以，对于一个阿罗汉来说，这种束缚着他，让他在三界里面继续存在、继续存有、继续轮回的。这个结已经断尽了，也就是他不再生死轮回了，正智心解脱，就达到心解脱了。可是有意思啊，怎么没有慧解脱？这个在谈到禅定的时候，就说啊，禅定是心解脱，所以心解脱不究竟，要得到慧解脱才究竟。这样的说法要小心。当我们回头看到经典里面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很多地方看，其实佛陀是讲心解脱，就是阿罗汉的。但是那种心解脱跟禅定的那种心解脱，不一定完全等同。所以入定不等同得解脱，就是这样子。外道会入定， 把入定当成解脱了，而事实上他没有解脱，这是很大的一个区别。所以外道也可以证入的那种禅定的层次，很多种不同的禅定的层次，可是他们不得解脱。可是佛陀跟佛陀的弟子也证得这种禅定层次，可是可以得解脱。所以心解脱这个的理解呢，其实在我们整个读经的过程里面要特别去注意到。经典里常常看到心解脱、慧解脱总是同时出现，但是独自心解脱三个字出现的几率比只有慧解脱单独出现的几率还要高。可是我们现在在佛教界里面，尤其是南传的，他会很强调慧解脱，会有点贬义心解脱，叫慧解脱就好了。可是这样子的说法，我们看回经典的时候怪怪的，就是慧解脱其实佛陀不常提到呢，心解脱我们会常常看到，但是两个同时出现的几率更高。所以这个在这边我们就看到这位尊者这个二十亿耳，他正智心解脱。我在想这正智应该是要把它分开还是怎样子哈？我看看看一下巴利本哈。巴利本的话是在 3.1 这边，待会我们会看到真正的以究竟智得解脱。所以正智心解脱是这个 Samma Anya Vimotto。 所以这边我们把它来这个正智心解脱这个那个正字就是这个字 Samma Anya。 这个字的意思是以安雅，安雅就是究竟字啊，就解脱字啊，以真正的究竟字达到 Vimotto 解脱以究竟字得解脱，以正究竟字得解脱。所以汉译本里是把这个字正 Samma安雅是智，为摩托解脱得解脱，他把它翻译成心解脱。当于尔时解脱六处是什么意思呢？这六个这六个其实是六方面的确认就这个部分我们看到巴利本好了，这必然要看到巴利本这一句哈，在巴利本里面我们看到这边这一段先从这边讲阿罗汉，形容阿罗汉这边开始所以刚才那边这尊者二十一耳跟佛陀说，大师啊，任何一位比丘他是阿罗汉以断尽诸漏，刚才是尽诸有漏有吗圆满实践所作以作舍诸舍离重担。可是在巴利本里面是什么呢？圆满实践就是 Vushita， 也就是该修的已经修了，该实践的已经实践了，以作所应作 Katha Karaniyo 啊，做了应当要做的。Ohita baro, baro 就是重担。Ohita 就是卸下，汉语本里面叫舍下重担。哦，那个呆得几利就是这一句，我们这边看到了。Anupata satato, 哦，以达终极目标。Anupata 就是以达到。哦，哎，以达到。Sat 就是自己的。终极的 ato 就是这个，所以 这两个字在把汉译本里面翻成几利 sadato 翻成几利，呆得几利，那就是意思是以达终极目标，就是修习犯恨的目标。那个几利是这个字义上的翻译的差别 sadato、哦、它事实上是以达到他自己的 ato修行的目标，修行的目的。净诸有结，有没有？就这个 parikina 完全断尽。哎呀，这样子，有结就这个字 bhava sanyojana， bhava 就是存有，这个结 sanyojana 啊。Parikina 的字我是把它翻成消尽，因为它有 kina 这个断尽，有很多个字都要用到，所以这边可以用消尽，完全的消灭尽了存有的这种结缚，也就不会在三界六道里面以任何形式存在啊。真正的以究竟智得解脱者，这形容这个阿罗汉，就这一整段都在形容这个阿罗汉、哦、所以正智心解脱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Samma Anya Vimutto。 这边这样的一个人，他是六世确认者 So Cha Tanani Adimutto Hoti，所以那个六处解脱就来自这一句。那这一句它是在这六件事情上 Chatana Tana 的四件六件事情上 Adimutto。 那这个字很头痛，就是每个人的翻译不一样，解读不一样。汉译本里是说解脱、啊、六处解脱，我想他的那个解脱是来自这个字 Adimutto、啊、你看这个字哈，阿迪摩托这个字是来自阿迪穆恰提的一个过去式过去分词，那穆恰提它有解脱的意思，被释放的意思、哦、所以汉译可能是因为这个字把它解成为六处解脱。可是这个字它有很多意思啊，其中一个是确认啊，像我看我没有贴过来哈，嗯，啊，因为这个字有很多个意思，大家在解的时候就造成这个解读上的差异。 那为什么我要把它翻成确认呢？就是因为这边是在讲阿罗汉，就是一个已经修行完成的人。他在这四件、这六件事情上是确认的、决定性的、不会改变的。所以这边全部都是用过去分词啊。像这个巴利本里面的六种就是 Nekamma， Nekamma 就是出离再一个 Paviveka 就是远离Abhyapajja 就是无加害无害他无加害还有一个是 Tanha Kaya 就是贪爱的断尽Upadana Kaya 执取之断尽最后一个 Asamoha Adimutto 无迷乱确认所以阿罗汉的话他对于出离远离独处无加害贪爱断尽执取断尽没有迷乱这六件事情是确定的，他就是阿罗汉嘛。那现在有人翻成有一种叫什么 ？Intent upon， 好像是菩提比丘的。还有另外一个法师呢，他把它翻成 dedicated to， 奉献。奉献于决意或者是意图或者是倾向intent upon 对一个阿罗汉来说他也是所作已作的所以不会是这几个的意思对吗这阿罗汉的是所应作皆已作圆满实践以作所应作所以这些要去远离他应该做了圆满实践了远离独处他也圆满实践也做到了无加害他也圆满实践也做到了贪爱之断尽他也做到了圆满实践了执取之断尽他也圆满实践了做到了无迷乱就是消除迷乱摩哈这个跟愚痴有关Sammoha就是无迷乱所以它不会是一种倾向不会是意图也不会是奉献于而是确认了对这个事情是确认了做到了这六件事情所以我们在看汉译本这边这个解脱六处有六种解脱我们把它读成解脱的时候就会很大的误解所以这是 六件事情的六方面的确认离欲确认离愿正正愿确认远离确认贪爱断尽确认诸执取断尽确认心无迷乱确认这几件事情所以刚才讲的那个字以前的翻译在其他经典你会看见这两个字信解或者是圣解Adimutto 这个字这个字六处确认的这个字在古汉译里面也有把它翻成圣解或者是信解什么叫圣解信解看汉译本无解就是无解有时候这个圣解的意思这个字它是有另外其中一个很特别的意思就是 入侵，就是被他别的众生入侵身体，比如说 鬼占身体，有没有鬼入侵身体，那个字就用这个字阿迪穆恰提。可是那个字绝对，那个意思绝对不能放在这边啊，它是，所以那个圣解跟信解在汉译本里面很难解，就是这样子，因为这个字有多义啊，那个时候的翻译上的问题。那在这边呢，是要把它理解为它是啊一种确认啊，就是他已经做到了，他在讲阿罗汉的境界啊，但是在讲阿罗汉的境界啊，所以不可能是一种仍然是倾向跟决意或者是奉献啊，因为他已经完成了。那后面就在解释这六个是什么意思。世尊，若有一少信心而言离欲解脱，此非所应贪恚痴敬，是名真实离欲解脱。而这句的解释应该说，如果有认为依靠少许信心便能说离欲离贪欲确认，这是不可能的。只有贪欲嗔恚愚痴断尽，才可以名为真正的离贪欲确认。那个什么叫做依少信心啊，依少信心啊，巴利里面叫 Kevalam Sadda Matakam。 那个少是来自这个字啊，可是这个字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是唯有的意思，唯有仅仅唯有，但是它有也有少量的意思，少许的意思，少许信心。为什么说少许信心？其实应该是完全的纯粹的 Kevala， 依纯粹的信来谈离欲解脱，也就是离贪欲确认，这是不可能的，也不应该。因为阿罗汉的这种离欲确认，它是从贪嗔痴断尽来讲的，而不是信仰萨达。那个信有没有萨达？这个信呢，在有时候也会引起一些争议啊，比如说大圣就是用信的，信就跟迷信关联在一起，说大圣指佛教徒迷信，萨达你们只有萨达，大圣只有萨达，信佛信法信神信。可是那佛陀呢，佛陀是不是要你信而已，你要去修，你要去证得，你要有智慧的去判断，而不是只有萨达而已。当然这是在学术界的一些吵吵闹闹的事情啊。可是佛陀还是讲信啊。但毕竟到最后你还是要真的去实修的，做到贪嗔痴断尽，才能够谈所谓的离贪欲确认。而不是信就能够得到确认。所以这一少信心应该是若有说一唯有信来谈离欲解脱这是不应该的他要有贪恚痴敬才能够谈离欲解脱。其实贪恚痴敬是这六种确认的一个条件，也就是说这边讲的这个尊者二十一耳在谈的，就是说他对这六件事情的确认，他在佛陀面前这样子讲，然后他分析有的人对这六件事情六种确认的了解解读错误，那他的解读是这样子， 也就是贪、慧、痴、断尽，才是这六处确认。所以如果说从性，完全依萨达性来谈离欲解脱啊，这不应该，他的了解，这样懂吗？就是说，二点二以下这边这六个，他提出他的看法，他认为所谓的这六种确认是贪嗔痴断尽，但是有人有不同的意见，那他在佛陀面前说，那六种解释都是不正确的。所以第一个所谓的离欲解脱，就是说，有人说是依少信心，或者是唯有完全唯有信来谈离欲解脱，这不应该不是信就可以讲真正的达到了离欲解脱，而是你要做到贪嗔痴断尽。所以同样的解读后面也是一样若复有人依少持戒而言，我得离慧解脱。此亦不应贪慧痴尽，是名真实离慧解脱。那这个少持戒就很有趣了，为什么持戒多还是少啊？来确认这个离慧解脱，就离嗔慧确认这件事情。有人是依持戒，从持戒来谈这个离嗔慧确认。那少持戒这个意思，在巴利里面是来自这个字 sila pada paramasa。那过去这个字都被翻成戒进取。这是古汉译的，我相信大家听过什么戒进取，而且很流行的一些解释，就只取一些什么什么戒的跟解脱没有关的。但是这边的意思它是誓愿与仪轨的拘泥，也是拘泥限制自己执着于这种希腊 butter。希腊，我们一般就说斯罗，对不对？斯罗就五戒那个五斯罗 Pañca 希腊就是同一个字，但是这边讲的是指，誓愿，仪轨，宗教仪轨，Bhatta 呢是誓愿，所以这边在希腊 Bhatta 就是誓发誓发愿，跟一些宗教仪轨。拘泥于这种宗教式的誓愿跟仪轨来谈离嗔慧确认，这是不可能的。持戒就可以离嗔慧了吗？或者是离持做一些宗教仪轨，发一些宏愿或者发什么毒誓发誓，这样子就能够离嗔慧吗？得到离嗔慧这种的确认吗？尊者21耳说不对，要贪嗔痴贪慧痴断尽，才是真正的离慧确认。第三个所谓的真实远离解脱，也就是远离确认远离独处确认。如果有人依修习力扬远离而言远离解脱，是亦不应。修习力扬远离，依于修习力扬远离，这是指什么呢？喇叭力扬、Sakara 恭敬、Siloka 嗔欲。远离远离确认，有人是依 远离利养恭敬称誉来谈远离确认，这也不应该。要以贪欲嗔恚愚痴断尽，这个才是真正的阿罗汉的那种远离确认。那后面三个就一起讲了，贪恚痴尽一名离爱离取离妄念确认。汉译本就没有再多做后面三个的解说。如是世尊，若诸比丘未得阿罗汉，未尽诸漏，于此六处不得解脱。所以那个解脱我们要把它解读为确认，也就是还没有得阿罗汉果位，没有断尽诸漏的比丘呢，在这六件事情上无法得到确认。二十一耳还是很有智慧的，我们一般讲阿罗汉就是贪嗔痴断尽就阿罗汉了，你看二十一耳从什么角度来谈六个，而且这六种确认一定要从贪嗔痴断尽来谈，不能从其他角度来谈，这是阿罗汉的境界。最后这边呢，若复比丘在与学弟未得真上乐涅槃习相心住，尔时成就学界成就学根，后时当得漏尽无漏心解脱，一直到自智不受后有，当于尔时得无学界得无学诸根。所以这个前面这边的学地学界学根，那是相对于无学来谈的，也就是前面应该要用有学，就是还没有成阿罗汉还在修啊，这种境界叫有学。所以那个不是动词啊，这边要加一个字有学。有学地还没有得真上乐，真上乐是指那个禅大，在别的地方这种禅定的那种乐叫真上乐。涅槃习相心住还是在往涅槃的方向去修，还没有成就。那么他在这个时候成就的是有学界有学根还没有成阿罗汉嘛，所以他是有学界有学根。然后后来呢，后时当得漏尽无漏心解脱会解脱就是形容阿罗汉的那一句，一直到自知不受后有，这个时候他是得到无学界得不是成就而已，得无学界得无学诸根。就好像幼童欲小仰卧，尔时成就童子诸根比于后时渐渐增长诸根成就，尔时当于尔时成就长者诸根就像婴儿小时候他是婴儿的诸根，那长大之后呢，他就是个成人的根。所以有学地的话就是有学者在学地者，就是有学地的这些修行者呢他还没有得到真上安乐，他成就的是学界跟学根。等他成为得到漏尽成阿罗汉之后呢， 他就是成就了无学界跟无学诸根，这就是一个有学者跟无学者的差别。那后面呢，就是啊，接着就讲到这阿罗汉的六根缘六境跟我们有什么差别啊，会不会受影响啊？因为我们看六根缘六境，我们都起贪嗔痴啊，种种烦恼，那阿罗汉会不会？佛陀会不会？佛陀看的、吃的、听的跟我们一样，对不对？那有什么差别？这个我们带回来看。我们休息十分钟。好，我们先来看哈。接下来，他讲到，六根是六境，终究不会妨碍心解脱、慧解脱。若眼常是色，终不能妨心解脱、慧解脱。有没有？刚才前面出现心解脱，这边同时出现两个心解脱、慧解脱。意坚住故，内修无量善解脱。观察生灭乃至无常。一样的，耳是声，鼻是香，舌是味，身是触，意是法，一样的，不能妨碍心解脱、慧解脱，因为意坚住故，内修无量善解脱，观察生灭。就汉译本来说，就是对一位阿罗汉，他一样眼耳鼻舌身意去缘啊，去辨识色声香味触法。可是这个对他这一位已经得到心解脱、慧解脱、断尽诸漏的阿罗汉来说，他不是一种障碍啊，因为啊，他这个心呐、这是用意，他这边用意坚住故。内修无量善解脱，观察着生灭乃至无常。那这句我们去看一下巴利本啊。巴利本是在 3.2 这边。如是心解脱者，心不被占据。 3.2所以我们看汉译本，他是这样子说的啊：大师对于如是正得心解脱心的比丘，尽管大量的眼所辨识的色众色进入眼识范围，那些都不会占据他的心。心不结合，平稳。得不动，谁管其坏灭？也就是阿罗汉一个究竟解脱者啊，就正得解脱心，samma vimutta citta， samma 就正正完全的 vimutta citta 啊，得解脱心。心得解脱了啊，复合词啊，解脱心的比丘，因为这在形容比苦哈，所以这个重翻起来的话变成正得解脱心的比丘，就是说这位比丘他是完全心得解脱的，不傻就是大量的啊，切毕。Chakku vinyaya rupa， 这眼所辨识的这些种种的色进入到他的眼识范围， Chakusa abhatang， 就是进入到他眼所见的范围里面，这些色都不会占据他的心。 Nevasa chittang pariyadiyati， 啊，他不会去占据这个心，就是整个心被他吸引过去了，被他取代了，也就是被这种外境所牵引的，所吸引的。那他是说这些东西进入他的眼视范围，不会去侵犯到他的心，他心得解脱，看看看，可是他不会起贪嗔痴，也没有执取，也没有任何的影响。为什么？心不结合，他的心没有跟这些外境结合。好，阿弥西卡唐耶瓦瑟七唐，心不结合，没有跟这些外境结合。我们都结合对吗？喜欢的就开心，不喜欢的就讨厌，哦，贪嗔痴就来了。他的阿罗汉的心不会跟这些外境来结合，好坏都不会结合，他的心是很平稳的。啊，就是 titang 这个字也有站着、站立的意思啊，站着就不受影响嘛，啊，就平稳的。anija patang 得不动，但是 anija 就不会动，不会动摇，这外境不会动摇他的心。那可是他的心怎样子呢？随观其坏灭，瓦养就观他的坏灭。那瓦养的另外一个词就是 samudaya， 这个是集体。瓦雅是坏灭。我们在四念处的时候常常会看到这个嘛，随观即起跟坏灭，就任何一些因缘和合的东西，我们看见它整个出来了，整个坏灭了，其实就是四谛里面的其中中间那两个嘛，即灭嘛，可是用词不一样而已啊。所以对于一位阿罗汉来说，他有看，啊，看得跟我们都一样，但是这些东西都不会去侵犯到他的心，不会影响他的心，不会占据他的心。心被占据的意思就是说整个心都被外境拉走了，整个心都在想着所见到的这一些。阿罗汉心不会跟这些外境结合，他是很平稳的，不会动摇的，然后看着这些外境这眼所见色的这些坏灭。Anupasati 有没有随观，就是跟着，就是他怎么来怎么出现是什么他都看着。所以阿罗汉不是不看，而是看但是不受影响。然后他来了，他就消失了，来了就消失，来了就消失。那耳所辨识的声，鼻所辨识的香，舌所辨识的味，身所辨识的触，意所辨识的心理现象，这些都不会影响到他的心。所以可是他并不是不知道哦，他是随观其坏灭，也就是这境界是什么样子他知道的。哦，我们修一修说嗯，不要看哦，不要听，你不要看可以，不要听行吗？不行。那不要嗅可以吗？也不行哦。那阿罗汉也是跟我们一样，可是他有这种境界，有这种境界，心不会拉着跑。我们时时刻刻只要有特殊的境界出现，我们的心马上就往那边跑，对吗？哦，就是眼耳鼻舌身意的所缘境里面哪一个比较强烈，我们的心就往那边去，对不对？吃的好吃的你马上嗯好好吃的，对吗？ 爆炸声一响，吓坏了，什么事情爆炸了，心往耳朵跑出去了。可是对于阿罗汉来说，他不会。这个字很有趣哦，阿弥萨卡唐，七唐，心不跟这些外境结合。这边用了一个譬喻，大师犹如一座岩山，没有裂缝，没有洞隙，完整的一座。如果有暴风雨从东面这个方向前来，这些暴风雨啊，不能震动，不能颤动，不能摇撼它。风雨，暴风雨从东西南北向来，都没有办法影响到它。所以阿罗汉也是一样，这个色声香味触法从六个门口进来，阿罗汉不是完全不受影响，可是他还是清楚的知道他的坏灭。最后啊，这个偈颂很有趣，我们看一下这个这个汉译本哈，所以这不妨心解脱会解脱其实是汉译本才有的，巴利本里面并没有这两个字。那是意间住故，内修无量善解脱，观察生灭，有没有随观它的坏灭。那汉译本里面就观察生灭，就是根源境对阿罗汉来说，其实他完全是心从这些外境得解脱，可是他也看到这些的生灭生灭生灭。那这个寄送呢，好像跟我把汉译本放在这边哈，我们只看巴利本的就看得到汉译本的，其实很相近，很难得有这样的一部经典，这个寄送的内容会跟汉巴利本很相近的。所以你看巴利里面 Nekama Adi Mutasa 就确认出离，出离就 Nekama 远离独处心 Paviveka Chetaso 无加害确认阿比亚帕贾，还有直取断尽，就是确认出离，还有远离独处心，还有无加害确认跟无执跟直取断尽。那汉译本呢，你看离欲心解脱，无慧脱亦然，远离心解脱，贪爱永无余。那贪爱在巴利本里是在下一句哈，你看这个贪爱断尽确认，这就是贪哈卡雅，贪爱断尽，无迷乱确认心阿萨摩诃。见生起处之后，完全心得解脱。汉译本里面，诸取心解脱，即意不妄念，小了入畜生，于彼心解脱。所以汉译本里面这句会不好解哈，什么叫小了入畜生，于彼心解脱？见生起处之后。Diswa 就见到之后，见到什么呢？ Ayatana Upada， 这个 Upada， 这个升起什么的 Upada？ Ayatana， 完全的心得解脱，Samma就完全的， Chittang Vimuchati， 心被解脱了。也就是前面讲的嘛，这根源净，这心是不动的，不跟它结合，不动的，看到它的生灭。汉译本是说观其生灭嘛，哈，汉译本观察生灭嘛，所以这边讲的生起处有没有？有生起就有坏灭吗？就是他看到的是生起，而不是心掉入那些境界里面去。所以阿罗汉是我看到这些境界来了，他也会消失。听到的他来了，他会消失，所以他看到的是生灭，那不就是智慧吗？我们以前讲什么叫智慧，最简单的定义就是见生灭嘛。生灭就是无常啊，这种东西是无我的嘛，这种东西是不圆满的，是苦的，所以见生灭就见无常，无常故苦，苦故无我，这一句在汉译的杂含经里面常常出现，在相应尼卡雅里面常常出现啊，你会觉得那太啰嗦了，其实要看到的就是这个。所以阿罗汉跟凡夫差别在哪里？我们看到的是喜欢不喜欢的境界，阿罗汉看到的是生灭生灭。我们看到喜欢不喜欢，烦恼就来了，对吗？喜欢的得不到烦恼，不喜欢的又偏偏得到又烦恼。阿罗汉呢，看到的是生灭生灭，心不跟他结合，他看到的是生灭，生灭无常，苦无我，所以他不会跟他结合，他不会被他动摇，不会被他影响。所以对于这些生起处，所以生起处汉译本里翻译成入畜生是对的，这 Ayatana 这个字有没有跟六入畜是同一个字，所以为什么它翻成入畜生？的确啊，就是我们六内畜六外畜是指什么？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嘛，就在这一边，在这就是六根源六境的时候，那个升起，在这边升起的时候，心完全得解脱。就是阿罗汉在看到这些生灭，他心完全不受影响，他的心是得解脱的。我们凡夫呢，看到升起之后就贪嗔痴就来了，烦恼就来了，这是很大的差别。于彼正得解脱，净成心的比丘，无有已做的要增加，应当做的不存在。所以汉译本里面说，彼心解脱者，比丘亦止息，诸所作已做，更不作所作。哦，这个很饶舌啊。以彼正得解脱，就完全解脱了。那完全解脱的话，他的比丘的心是 Santa Chitta， Santa 就是沉静，就是非常清澈又很平静很寂静的心，所以阿罗汉的心是很平静，可是也很清楚的看到生灭，而不是说这样子这样子是解脱的心，就这样子，有没有？可是阿罗汉是很清楚的看到的。无有已做的要增加，没有这个，没有要增加的，什么要增加？已经做过的。Kattasa Patichayo Naati， Patichayo 就是要增加的，什么要增加？ Katta 已经做的，没有任何东西还要做的，就是阿罗汉的一个形容词，不是所做已做嘛，对不对？不更受有嘛，就是已经做的那些该做的全部做完了，没有再要增加的东西。哦， 更不做所做，有没有？应该就是这一句，更不做所做，诸所做已做，更不做所做。就是在汉译本里面，巴利本里面，已经做的要增加，这件事情没有了，就是阿罗汉该做的已经做了，没有要增加的，没有需要再做的，因为他已经全部做完了。应当做的东西，这件事情不存在，因为他全部做了。卡拉尼扬，应当做的 Na Vijati 不存在，这是在形容阿罗汉啊，阿罗汉的心境啊。如同一座完整的岩石，封锁不能动摇，如是诸色味身香及触全部合意不合意的东西，未令如是者激动，平稳彻底摆脱的心，随观那坏灭。这在讲阿罗汉的心呐、啊。对于这些色味身香触不管是合意的不合意的伊塔阿尼塔，伊塔就是合意的想要的，阿尼塔就是不合意的不中意的不想要的讨厌的未令如是者激动。如是者是谁？就是前面讲的那些阿罗汉不会让他 power dandy， 不会让他激动，有吗？我们看到什么都会激动起来，喜欢的激动，不喜欢的激动，有没有？阿罗汉没有这些事情，平稳彻底摆脱的心摆脱了一切所有的色身香味触法，所有的贪嗔痴全部都摆脱了，可是他还是随观那个坏灭，他还是地观法生灭，有没有？你看汉译本，六入处常对，不能动其心，心常住坚固，地观法生灭。这就是阿罗汉的境界，他跟我们一样，六根缘六境，我们心随之动摇，阿罗汉不会，不能动其心了。心常住就藏在那边，就那个常住应该就是这个 titang， 就是站着。我说平稳啊，平稳就是不会被动摇嘛，平稳。地观法生灭，那个法就是那些现象，有没有？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法，这些境界，这些法，完全看到他的生灭，生灭。所以阿罗汉看到的是生灭，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喜欢不喜欢？所以要了解什么叫阿罗汉，就这种境界。所以禅修要训练，就训练这一个。可是我们常常就是我喜欢的状况，不喜欢的状况。我要把那个我不喜欢的禅修状况把它给灭掉，我只要我喜欢的境界，有没有？我们禅修常常烦恼在这一个。可是我们今天心换一个角度，我看到的是这些禅坐的时候舒服不舒服背后的生灭生灭，而不是落入那个境界舒服不舒服酸痛嘛。包括心念很多一样啊，心念是什么？我们的我说念头很多很多止不住，有没有？那个是什么？心缘意缘法嘛，那是法的一种啊，有没有？我们说这个妄念很多怎么办？打坐的时候妄念很多怎么办？你看看这个，你要看到那个妄念的生灭，而不是掉入那个妄念里面去。但是我们凡夫都掉入进去，我喜欢的要一直维持维持，我不喜欢的赶快灭掉灭掉，就在这喜欢不喜欢里面，我们的打坐很痛苦，不知道怎么修啊！念佛念佛念佛持咒， 然后把这个念头散乱的念头压下去，但是你一不念就来了，你一不打坐又来了。那请问你要打坐，你要念咒念到什么时候，那个心念才不起来？所以你看尊者二十亿耳，他是非常高智慧的人啊，佛陀给他点一点啊，其实他应该是很会修啊，这太紧绷得不到结果，他就想要放弃。那佛陀说你要适当一点，哦，调试一下，不要太紧绷，也不要太松散。所以他得到最高的成就，然后他跟佛陀报告他的修行结果的时候，是这种方式来报告的。所以这一经里面这些所讲的这些，我们回头去看那一些佛陀讲的修法的时候，那些修法有没有带入这样的境界？我们修四念处会不会带入这个境界？我们的修法有没有带入这种境，往这个方向走？还没有达到，可是至少往这个方向去。所以我们打坐的时候学会看生灭，你就看到无常苦无我，它就是它真相啊，你就不会起烦恼，它就是这样子，念头很多很多，难道念头起来就一直站在那边吗？不会啊，这个念头起来不见了，那个念头起来不见了，那个念头起来不见了，所以就这样子生灭生灭生灭。所以当一个旁观者，我们看到打坐的时候看到这些以前很讨厌的念头，你要去看到它的生灭，那你就看一场戏。谁的戏啊？我们自己的心的戏啊，我们是那个戏者。学不会看的话，我们就落入戏中，烦恼很多，断不了。那学会像佛法这样子的修的话，我们看到的是真谛啊，看到的是萨卡。那么萨卡地，或者是真理，四地，四地有没有？就是这个地，萨卡，四种地，哦，就是有这个东西，嗯，有这个东西，然后它起来了，急。然后这个东西不见了，灭。然后这个东西灭道。所以我们说，当我们把四谛放到整个生活里面的去的时候，那个道是什么？就是整个生灭，它是一种自然的嘛，有生有灭，有生有灭，那个过程我们看到吗？就是四谛啊，四谛就是一种智慧啊。所以在打坐的时候，你学会看到四谛，看到生灭，就是长智慧。所以如何修定长智慧，就这样子来啊。怎么长智慧？所以二十亿耳修行非常好。我们一般都是提到他的那个譬喻嘛，哦，就是情弦不要太紧，不要太松，修行不要太紧绷，也不要太松懈。可是我们很少去谈到，很少听到去谈到后面的这一段，就是一个解脱圣者他修成功之后的那个境界是什么境界。下一经是255经，这经很有趣， Lohicha， 这个巴利经叫 Lohicha， 鲁西遮就是这个主角，这一经的其中一个，这婆罗门 Lohicha。 那这一经这个地点会比较特殊哦，它是在阿凡提，阿凡提或者是叫阿盘提，有没有？阿盘提国， 阿盘提陀就是阿弯提这边这个图里面的这一个，它就很靠近现在的孟买，这边已经是海边了哈，它是很靠近现在的孟买，所以这边西边国土 西方国土来的人，你看着波罗奈在这边，就是鹿野苑初转法轮在这边，那这件事情在阿凡提这边，那也就是佛陀那个时候佛陀来这边吗？没有，这个是谁啊？尊者摩诃迦旃延，佛陀也有到过这个国家吧，阿盘提。所以佛陀从印度的东边王舍城那边走到这个恒河的北边，就得现在德里的北方，得到南方去，一直到现在的孟买。所以佛陀就是，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经典已经看到从他从现在的尼泊尔北边下到恒河南边，菩提迦耶，然后去初转法轮，然后回去他家乡，然后后来就这样子在这河边这样子走，然后曾经到过巨鲁国，就是在印度德里的北边，然后他也这一经就讲到阿凡提，阿凡提是孟买的那一边，很靠近孟买那一边，所以佛陀现在我们看到整个印度的北部都是佛陀活动的地方，那看看会不会看到经典佛陀走到 南方去的，佛陀有没有走到南方去，有没有到斯里兰卡去，这是如果有看到有这样的经典就很好。那这一经为什么很特别呢？这也是讲到我们的六根缘六境，那从这一经也看到婆罗门跟佛陀所说的婆罗门跟外道那些婆罗门的差别，佛陀所说的那种婆罗门，也就是真正的婆罗门，就古习的婆罗门，跟佛陀时代的婆罗门，也就表示什么？佛陀时代的婆罗门是有一点堕落的婆罗门，他有点远离背离了婆罗门应该修应该做的事情。那最近你就看到这婆罗门的外道的婆罗门跟佛陀口中的婆罗门的差别。其实佛陀也说我也是沙门我也是婆罗门嘛，那我们过去都说佛陀是沙门，很少有听到说佛陀是婆罗门，因为婆罗门就代表了婆罗门教嘛，他一定是一个外道。可是佛陀其实在很多经典里面他有讲过我也是婆罗门，但是佛陀不是那种做祭祀做拜拜的婆罗门，就佛陀时代的婆罗门已经这样子呢，都在做祭祀做拜拜而不是修行。所以你要了解古代的婆罗门真正的婆罗门跟佛陀时代的婆罗门的差别就这一经也是跟六根眼耳鼻舌身意的修持有关，在反驳在导正这些婆罗门的观念。尊者摩诃迦旃延玛哈卡恰那住阿盘提国色摩陀江彻米侯氏阿炼洛窟，这是在西边那边啊，有一条河，这条河不晓得很难查得出来哈，也就在一个阿炼洛，就是阿炼洛，其实我们现在都讲是金色，有没有？阿炼洛其实是阿兰亚。阿兰雅库蒂卡，阿兰雅就是汉译这边的阿炼洛，就是森林的意思阿兰雅阿炼洛库蒂卡，一个窟其实是一个小屋啦，森林小屋，那汉译本看起来是一个石窟这边呢有鲁西遮婆罗门，鲁西遮就是罗希切恭敬城市如罗汉法， 也就是这位婆罗门呢，对尊者迦旃延、摩诃迦旃延非常的恭敬，哦，因为摩诃迦旃延是阿罗汉嘛，所以他对他侍奉的非常好，非常恭敬尊重，如同阿罗汉法，也就是如同一位阿罗汉应该被恭敬奉侍的方法，来这样子恭敬尊重这个尊者摩诃迦旃延。结果呢，这个有一次呢，摩诃迦旃延去托钵乞食回来之后，进去打坐，这个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鲁西遮婆罗门有一些年轻的弟子，他游行采薪，就是到山上去采柴啊，捡柴火，然后来到这个尊者摩诃迦旃延的这个山洞旁边，在嘲笑他。此中剃发沙门柱是黑暗人，非是圣人，而鲁西遮婆罗门尊重供养如罗汉法。那鲁西遮婆罗门的学生不太恭敬他啊，这他老师非常恭敬的一位阿罗汉，结果这弟子来到他面前嘲笑这个说他这里面住着一个剃发沙门。这样子看来的话，婆罗门应该是不剃发的，对吧？他会嘲笑这沙门剃发，有没有？我们以前去这个朝圣的时候，就问到一个问题在这个德里的博物馆那边问说，为什么这个佛陀有头发？而且为什么佛陀上面有个这么大一块肉？然后北传的头发不一样，犍陀罗那边有一些遗迹，那些佛像的头发也不一样。然后缅甸的、泰国的，还有斯里兰卡，每个国家的那个头发都不一样。佛陀可是佛陀的弟子都剃头的嘛，对不对？那经典里面也说佛陀是秃头沙门，有没有？某些经典的婆罗门在骂佛陀秃头沙门，可是我们的佛像偏偏佛陀就有头发，所以他们说那个头发，佛陀的头发为什么卷卷的？那佛像里面都是卷卷的，有没有？那我们弄到最后变成一颗一颗，为什么谁的头发长成这个样子，一坨一坨这样子？他们印度人就说，因为他们一般有钱人都是留长发，男的也留长发，只是他绑起来而已。所以悉达多出家的时候，他是把长发剪掉，剩下的短的头发，有一类高等的刹帝利，他们头发就是剪短之后他们是卷起来的，就像现在有一类的非洲人，有没有？他们头发是卷卷的嘛，所以当他们长发的时候，他绑起来的时候就不会卷起来，那剪掉之后剩下的头发短短的就卷起来。所以你看到犍陀罗的那个佛像的发跟我们北传的佛像的头发不太一样，所以就算是剪短头发就已经被视为是秃头了。所以骂沙门剃发沙门是黑暗人，他说这个皮肤黑暗的卑贱人不是世间的殊胜高贵的人可是我们那个鲁西遮婆罗门老师非常尊重供养他，好像对待一个阿罗汉这样子。这是鲁西遮婆罗门的弟子对尊者摩诃迦旃延的这种有点怒骂批评。可是尊者摩诃迦旃延没有生气就说年轻人不要吵不要吵。可是年轻人一直讲讲第三遍之后呢，这尊者摩诃迦旃延就出来了。他说我要来给你们说法。尊者迦旃延出来给他们说法，说什么法呢？这年轻人说好啊，你说吧，我们听。 他们有点不屑，你说黑皮肤的，剃头沙门有什么好讲的？然后尊者摩诃迦旃言讲什么呢？古时婆罗门修习圣妙戒，得生宿命智，娱乐真谛禅，常住于慈悲，关闭诸根门，调伏于口过，古习行如是。他先讲以前的婆罗门是怎么样子的，就是持戒的啦，而且能够有宿命智升起，也就是知道自己的过去生的，他们能够安住在这种能够看到真谛的，也就是看到真理的这种禅定，以此为娱乐，也就是以前的婆罗门是看到这种地理的，而且他们是慈悲，常住于慈悲，而且关闭诸根门的，调伏于口过。现在这沙门，这些婆罗门都在骂人家，所以尊者摩诃迦旃言说，以前的婆罗门调伏于口过，所以以前的婆罗门他们的修行是这样子的。然后说现在的呢，舍本真实行，你们这些年少的婆罗门舍下了你们原本的应该真正去修行的这种真实的修行，你舍了，而存虚伪事守足性放逸，就认为你的足性比较高贵，骂人家黑皮肤低贱卑下，那么的放逸从诸根六境，也就是顺从于这六根，六根缘六境，自恶居中间，三欲送三点，不守护根门，犹如梦得宝，犹如梦得宝，自己恶挨饿，住在这个坟墓墓地，然后每天洗澡洗三次，送三部典籍。所以以前这现在的婆罗门只会诵典籍三部典籍，而且他们洗澡一天洗三次，那表示什么？他应该是住在河边，对吗？为什么要洗澡？洗干净一点，他认为跳到恒河里面洗净一切罪了，对吗？诵三点是哪三点？就是三部吠陀啊。那个三点有没有？就是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婆罗门，要诵三部经典，这个离句吠陀，沙摩吠陀跟叶柔吠陀，这个 Rick应该 Rig Veda 这是 Sama Veda， 这 Yajur Veda， 现在的佛陀时代的婆罗门呢，变成每天呢自己挨饿，吃得少啊，住在坟墓地，然后每天洗澡洗三次，然后就送这些利居吠陀、沙摩吠陀、叶柔吠陀，又不守护根门，这个梦中得宝就是虚假不实的意思啊，所以这一段就是在骂现在的这些婆罗门，尤其是在年轻的。然后呢，编法依皮鹤，借道挥奔身，出意以必行，执杖持水瓶，假行婆罗门以求于利养。编法有没有？我们到现在还是这样子啊，像印度很多这种婆罗门教有没有？这苦行僧都不剪头发，头发都卷起来，长长的。 这种用什么皮呀、啊？树皮、草皮、动物皮哈、啊，当这种、啊、衣。啊，戒盗虽然是戒盗，他不偷盗，可是呢，会用这个灰尘奔身的，有没有？你看到现在还是一样，千年以来到现在还是一样。哦、所以你会去 看到恒河边一些这些苦行僧啊，这婆罗门教的，他们会怎样子，他很奇怪，跳到恒河里面应该洗干净就好了，有没有？他上岸之后马上就拿一堆那个灰啊，把自己涂得白白的，就不知道为什么、哦、涂到全身白，所以叫灰奔身的，的确就是这样子啊。佛经里面记载就是这样子，到现在他们仍然是这样子，出衣以蔽形，对不对？就是衣，他们的衣就是这样子啊、哦、破破烂烂这样子，就是来、啊、遮蔽这个丑陋的身体。执杖持水瓶，的确啊，婆罗门都会拿一根棍子，一条杖，不过现在有一些会拿上面有三个叉的，有没有、哦、那个就代表水瓶。为什么要有水瓶？他们的水瓶其实是什么？早期的水瓶是椰子壳，椰子啊砍两半，然后另外一个倒转来放，就是盖子啊，下面那个是装水、哦、所以他们的水瓶后来用铜做的，用铁做的，也都是做成那个样子，就下面一个壶，然后上面有一个像那个椰子的一半这样子开口，这样子因为一定要喝水嘛、哦、可是摩诃迦旃言说这假行婆罗门就是为了求利养、啊、穿成这个样子，弄成这个样子是为了求利养、啊啊、真正的婆罗门是这样子呢，善摄护其身，沉静离尘垢，不恼于众生，是道婆罗门、啊、这样子的修行方法才是婆罗门。所以这几个偈颂里面就讲了这个摩诃迦旃言很清楚，古代的婆罗门是这样子，现代的婆罗门是这样子、哦、所以做了一个比对。这时候这年轻的婆罗门、啊、年少婆罗门不得了、哦、嗔恚不喜、哦、非常不高兴、啊、一听就听懂了，就骂婆罗门，谤我经典，毁坏所说，怒骂婆罗门，骂怒婆罗门、啊、就很生气，说你竟然这样子毁谤我们的经典啊，说我们去墓、跳到河里洗一洗，上来诵一诵经典，然后不守你的根门、啊啊、所做的那一些都是虚假的，只为了得到恭敬利养、啊、于是呢他们就跑回去、啊、他们拿了支持树、啊、新树，就他们捡的柴木啊，就拿一拿拿回去跟他们的老师鲁西遮婆罗门打报告。他说和尚知否比摩诃迦旃言毁谤经典，毁此言说，骂怒婆罗门。因为这个摩诃迦旃言是这位卢西遮婆罗门非常恭敬的，把他当成阿罗汉来恭敬供养的。然后这几个学生就回去跟他报告说，你很恭敬的那位阿罗汉呢，他们竟然这样子，他竟然这样子在毁谤我们的经典。一开始这婆罗门不信啊、哦、他说、啊、你们不要这样子讲啊，摩诃迦旃言啊，树德戒众不应谤毁经典，毁此言说，骂婆罗门。他不信啊、哦、他认为这个摩诃迦旃言是、德高望重，持戒很好，修行很好的人。这年少的就说，你不信就自己去看吧。于是婆罗门就来见、啊、这个摩诃迦旃言了、啊、他说真的我的学生、啊、有来这边吗？有来过、啊啊、你跟他讲话吗？有跟他交谈过。那你把你跟那些、啊、年少婆罗门的交谈的内容跟我讲一讲、啊、他想要求证、啊啊、所以摩诃迦旃言、啊、就讲了极为广说，就是说就把详细的报告一遍。这时候鲁西婆罗门也生气了、啊、嗔恚心不得，心得不喜、啊、就跟着摩诃迦旃言说、啊、 我先前不相信我这些年少的婆罗门啊的话哈，那现在听到摩诃迦旃言，真的是在毁谤经典啊，回此而说骂入婆罗门。可是呢，很奇怪，这婆罗门想一想，然后他又问尊者摩诃迦旃言：“你说的门，什么叫门？”哦，他又要问了，他忍不住佛这个，因为前面说他不守诸根门嘛，说这个婆罗门不守诸根门呐、啊，所以问你讲的门什么叫门？守哪一个门？所以婆罗门不晓得什么叫门呢？摩诃迦旃言跟他说，我讲的门就是眼耳鼻舌身意、yeah. 修道次第里面不是守护诸根门吗？就是六根，就是门啊，就是门口、啊、贪嗔痴就从这边进来的、啊、因为六根缘六境，喜欢不喜欢，贪嗔痴就现前、啊、就进入这颗心了。那下面呢是比较长的，讲到不守护根门跟善守护根门，也就表示说那个时候的婆罗门其实他们对于修六根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吧。这个古早的婆罗门是懂的，那佛陀时代的婆罗门已经是比较堕落的婆罗门。好，那我们下一次再继续讲、啊、所谓的不守护门跟善守护门。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过去现在诸如来，未来世中一切佛，是诸正觉能除恼，一切皆依法为师，清净于法依止住，思是三世诸佛法，是故欲尊于己者，应先尊重敬彼法，宜当意念佛所教，尊重供养无上法。谢谢大家。